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好，孙院长，因为您呢是在北京上学，然后在德国留学啊，包括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走过，最后又选择回到了福州啊。您觉得是福州什么地方吸引到您？它的这种人文环境会跟别的地方有不一样吗？
那首先我是福州人嘛，
嗯，
那么现在福州经常宣传的是天下福地有福之州，
嗯，
那我想首先我是自己这个本土家乡，因为至少这个家乡的医疗水平跟北京上海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嗯，
那么回来完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去推动很多事情，
嗯，
所以我就回来了，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融合到这个医院的团队，那么医院也给我很多机会，也给我就发展起来了。所以我就成长起来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选择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正确的。
您现在作为这个妇女之友啊，这个女性发现了宫颈癌之后，
嗯，
医生对她的精神的抚慰，或者是对她的家人的这种安慰，您觉得在福州和在北京、上海，或者是您曾经留学过的德国，
嗯，
会不一样吗？大家看待疾病的观点会不一样吗？
这么说吧，就是关于这个医疗人文这一块，
嗯，
国内跟国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那这个前提条件是在于他们的医疗投入，他们的医疗环境要远远比我们这边投入的多，
嗯，
沉淀的多。那么在国际上，医生他这个体系，诊疗体系，很多肿瘤专科的大夫已经跟病人很多成为一种朋友，
嗯，
一个肿瘤嘛，我们讲的说同舟共济，医生一定是患者最好的朋友。那么他一定是大家互相来支持，因为我们很明确的发现，如果一个肿瘤的患者他有很坚定的一个信念，虽然说我们说人定胜天有点违心，但是如果说他有比较好的一个信念，比较好的一个愿意配合的诊疗方式，那么现在医学在不断进步，包括这个宫颈癌的现在实体药物的这个研发，精准的药物研发也在进步，那么我想现在的五年存活区生存时间都在比过去有极大的改善，那么在这个阶段过程中，病人存活久了，那么你如果心理社会支持如果越大啊，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对公立医院的绩效考核当中很重的一点就是这个医院有没有志愿者，
嗯，
有没有社会工作者，
嗯，
可以来帮助他。那么我们也发现确实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他对另外一个肿瘤患者进行教育，进行医疗的科普是远远有帮助的，因为病人总觉得大夫嘛，有的时候跟我们病人之间有一点距离感，
嗯，
那么如果同样是患者跟他进行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对吧，我跟你经历过一样的事情，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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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夫能够再有意识的加入引导帮助，嗯，俱乐部，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像我们福建省的在肿瘤乳腺癌这一块，他们的乳腺癌俱乐部就做得很好，
嗯
嗯啊，那么他们这个病人的这种依从性啊，聚集性就特别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早发现一些问题，疾病治疗完以后，
嗯，
他在随访过程中早发现问题，早处理，他的存活就会好。
嗯，因为我到福州的时间虽然是并不是很长哈，
嗯，
几天的时间，但我能够感受到福州人的那种家族观念啊，
嗯，
宗族观念是比较强的，那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家庭当中，一个女性不幸罹患了妇科的肿瘤，
嗯，
她的家族对于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以您的观察，是更多的呵护吗？还是会有嫌弃呢？
福建人这一点上面特别好的一点是比较团结，
嗯，
因为福建的治疗条件跟这个大平原地区不一样，
嗯，
那么在农耕时代的时候，农耕产物比较少。所以这就迫使福建很多人很早就去下南洋，
嗯，
去离家，去漂洋过海，那么当人面临大自然的时候，就会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所以福建人群在这块很团结的概念，宗族的观念相对比较强，这是血缘是一个很好的维系。那么我们自己也观察到很多大部分的情况，应该来说一旦是一个人生病了，他的这个三姑六婆，
嗯，
啊，这个七姨八婶都会来关心，
嗯，
都会来帮忙，
嗯，
这个是会的。但我想，这个应该在全国各地大部分都这样。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也是有过那种下乡啊，下乡去关爱，其实就遇到过什么样的事？听起来其实觉得让人觉得挺不可理解的，就是当然可能是在下乡里面遇到的一个是子宫切除的一个女性，
嗯。
然后呢，我们这也是一位女性的下乡的这一位医疗人员，她就肯定是跟她的 家庭跟她的丈夫说啊，希望多给她一点这个营养品啊，多补一补啊。
嗯，
然后她的丈夫就竟然说，她子宫都没有了，还补什么？
嗯，
这个钱还不如给孩子。就是可能在有些地区还会有，就是女性得了疾病，本来就已经是身体上受到了创伤，但可能反倒还会被家里的人嫌弃，就是你为什么？得了病，你得了病之后好像你不能够再为这个家庭付出了，
嗯，
就变成了一个负担了。
嗯，
如果遇到这样的病患家庭，您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会怎么去开导和劝慰？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哈，
嗯，
因为这是个家庭的，对于这个病人来讲他本身是个不幸，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很多的社会志愿者或者社工，
嗯，
来能够共同帮助关心这个同志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家庭的冷暴力。
嗯，
我觉得个人情况看这种情况。
嗯， 嗯，
当然世界这么大，林子大了，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包括这种我们很难以理解的这种故事，在这个时候上总是有发生的，因为每个人的心是不一样的。那么应该来说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寻求一些社会的帮助，因为社会关心让这个病人觉得，哎，我不是单单只有家庭的这个关心，还有社会的关心，他可能才会更好。
嗯，那您想对所有的女性同胞们，为了他们的健康，或者是在两癌筛查的这种推广和普及的过程当中啊，您希望对他们再说点什么？
女人要呵护自己，要更爱护自己，
嗯，
定期做一些适当的健康体检，这都是很重要、很帮助的。那其实这句话呢，不但对女性说，
嗯，
对我们男性也需要，因为男性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压力也很大，
嗯，
那么其实有适当的健康的检查，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做人嘛，为什么不能爱自己更多一点？
嗯，
就这么简单。
但说到一个检查，刚才您提到了，就很多女性在初次发生性生活之后，大部分都会发现 HPV 感染了。
嗯，
那就没有发生性生活的时候没事儿，
嗯，
初次发生之后就感染了，嗯，谁带给他们的呀？
这个大家老是认为说这个 HPV 病毒是谁带给谁的？
嗯，
这个不是这个观念，因为首先 HPV 病毒它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病毒。
嗯，
啊，这种自然病毒会存在，那么存在这种病毒它不等于感染你。但是因为有性行为完以后，阴道和宫颈上皮会有一些细胞的损伤，
嗯，
这个时候男同志也有 HPV 病毒，
嗯，
女同志也有 HPV 病毒。那当然因为男女生殖结构的不一样，女性因为有在体内，然后又有月经，就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
嗯，
所以她这种感染持续存在的时间容易或者发生。那么其实现在包括朱克浩森先生也在呼吁，对男性也需要进行 HPV 病毒的疫苗的接种。
嗯，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后续的研究出来的一些结果，
嗯，
所以大家只是说因为在女性的得到的数据比较多，
嗯，
容易了解这个东西说出来。其实这个发生性行为完以后，这得病毒应该是男女双方可能都有。
那所以男性不需要去做一个 HPV 筛查什么的吗？不有那个小刷子吗？也在某些部位刷一刷，
那个，
看看有没有病毒。
那个对男性来讲太痛苦了，那个太痛苦了，因为
所以没有筛男性，
在呼吁说这个在这个男性的筛查，因为现在首先他要有一定疾病的这个数据完以后，他开始会促进这个研发的产生。那么现在就是也发现这个，这个就是说目前这个取样的刷子，对于女性使用的刷子，对男性来说不太适用，
就因为男性没有这方面疾病，所以
有这疾病 HPV 导致的男性复合疾病有阴茎，恶性肿瘤，这个肛门周围的恶性肿瘤，那阴茎的尖锐湿疣，肯定是有的，这个疾病对男女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只不过大家了解的更多点的，或者是老百姓接受到知识更多的是在
女性的宫颈癌，
所以
这会不会就是女性得宫颈癌的机会会更大，男性相对这几种疾病会少一些？
一样
啊，
一样的，这个是没有差异的，没有显著性差异的，
没有差异。
所以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来自于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郑华春教授，那么他们最早的时候是研究女性的 HPV 跟 HIV 感染病毒的研究，那么当他在澳大利亚做完研究完以后，他们现在就开始研究男性的 HPV 感染跟这个男同性恋之间的感染，这里面他有性行为，他都有可能发生这些感染。
所以未来会不会可能也出现男性的这种 HPV 早筛的一些什么自取样设备之类的？
有这个可能性，
嗯，
有这个可能性，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只是说他对这个取样的头要进行一些变更，变更使他更容易让男性接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男性疾病的教育，因为大家现在觉得好像跟我男性太遥远，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不一定会去认识。
您说到的就是乳腺癌也好，宫颈癌的这个 HPV 的病毒也好，其实同样会影响到男性的健康。
对
对吧？
所以在疾病病毒也会影响
疾病面前，其实男女是平等的，
对，
是一样的，
对
啊。
对。